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8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八，北京晴，6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今天播出。天津市促进先进要素集聚，加快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全年10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全部安排完毕，正在加快推进实施。
房地产税收优惠新政实施以来，全国购房家庭累计减免契税84亿元，促进购房需求释放。
全国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额突破2000亿元。
今天夜间起，北方多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雪过程，中东部地区气温将继续下降。
叙利亚政府军在南部两省重新部署，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宣布支持叙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
韩国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未获通过，韩国在野党称将于11号重新发起总统弹劾动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制造业发展有着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当地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力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总台记者陈庆斌、孙强、谢敏报道。
近年来，得益于人造骨关节可选择的材质更多，功能更好，价格更便宜，天津市天津医院骨关节置换手术数量逐年增长。主任医师徐卫国：
近些年呢，尤其是国产这些关节的出现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医疗这种发展呢，其实也离不开国产人工关节的研发和生产。因为我们的制造强国建设呀，也让我们医疗行业很多手术呢能够操作。
天津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近期正和生产线改造服务商一起研究推进数字化转型方案。企业负责人韦汉英介绍，在科技发展、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促进之下，他们推出的医疗器械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但其中不少品类生产批量较小，这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难题。
我们企业的生产特点是多品种、小批量，需要改造出的生产线能够满足五六种甚至十一种不同产品的生产，需要生产线能够实现柔性的功能，但是也没有可以参考的成熟通用的方案。
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是必经之路、必选之题。为打通堵点，今年下半年，天津工信部门新成立的工业数字化转型处研究出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等政策，同时建立工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池，为需求企业、服务供应商和科研院所搭建三方握手平台。在资源池里，这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遇到的困难就被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攻关突破，制定了涵盖柔性生产、自动检测等功能的智能化生产线改造方案。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副院长杨绍峰：
在这个资源池里面，科研院所能够更好的、切身实际的体会到企业的发展需求，企业能够及时的得到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服务，使得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出来，为持续打造新质生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
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不断发生化学反应，今年十月，天津还成立17个产业链创新联合体，聚集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等单位，共同破解制造业遇到的共性问题。在机器人产业链创新联合体，多家单位针对人工智能、传感器、控制算法等方面的技术瓶颈，共同制定行业人才培养方案， 谋划研发资金投入。天津市机器人产业链创新联合体管理委员会委员施凤才：
我们各自发挥出我们的技术、人才、实际应用场景各自的优势，来将机器人作为新质生产力其中的关键一项，发挥出它在产业链、在生产力变革和智能制造升级方面真正的作用，去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
今年以来，天津已推动560个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目前，天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突破6000家，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快速推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尹继辉：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命脉所系，我们将加快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推动重点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推动政府定链向市场成链转变，推进科技创新、产业换新、城市更新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目前，用于两重建设的7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分3批全部安排到项目，另安排3000亿元用于加力支持两新工作。至此，全年10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全部安排完毕，正在加快推进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把项目建设和配套改革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支持办好一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中的大事要事。在硬投资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优先选取跨区域、跨流域重大标志性工程，重点支持了长江沿线铁路、干线公路、机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东北黑土地高标准农田建设、三北工程建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等领域建设。在软建设方面，坚持项目建设和配套改革相结合，不断完善相关政策规划和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如在政策制定和规划编制上，印发实施长江干线港口铁水联运设施规划，研究制定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全流程管理、全方位监管工作导引等。又如在体制机制改革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持续优化制度供给。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积极会同有关方面，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认真做好项目后续实施工作，加强在线监测和总结评估，督促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紧密结合项目投资，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抓紧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改革举措，加强动态监测和定期评估，推动各项政策尽早落地见效。
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也就是数电发票，从本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推广应用。数电发票的领票流程更加简化，开票用票更为便捷，可实现全流程数字化流转，不仅能够减轻企业的办税负担，人们日常出行报销也更加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李思墨报道。
为了保障数电发票在全国推广应用平稳顺利，税务部门在前期进行了大量的推广试用工作。自去年11月全省首批数电发票上线运行以来，安徽税务部门稳步加快数电发票推广，截至今年11月底，全省推广数电发票纳税人覆盖面已达 98.8%。 国家税务总局马鞍山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李芳飞介绍，数电发票的领票流程更简化，而且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数电发票它实现了去介质，纳税人不再需要预先领取专用的税控设备，通过赋码制取消了特定的发票号段申领，发票信息生成后，系统自动分配唯一的发票号码， 通过付额制自动为纳税人赋予发票总额度。
数电发票应用后，开票用票更加便捷，纳税人登录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即可享受一站式服务。浙江湖州安吉一家医药公司的财务工作人员夏婷有着近10年的财务从业经历，他表示，
用电子发票后实现自动化管理，不用领用发票，方便快捷地进行查询、下载、打印等操作，开好对方单位可以自动获取。
数电发票的推广应用也让人们日常出行报销更加便利。近日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北站车站大屏幕上，铁路电子客票服务宣传片滚动播放。旅客刘女士，
以前每次都要在机器前面排队打印纸质的报销凭证，有时候忘记打印还要专门再跑一趟，现在的话就不用担心这种情况了，电子凭证呢就特别的方便。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通过制发电子发票数据规范，出台电子发票国家标准，能够实现数电发票全流程数字化流转。
我们这次呢是全数发票，全数发票核心的特征呢就是它的数字化，这个数电发票呢也就是我们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对于纳税人最便利的一种类型的发票，有助于我们提高呢我们的办税的效能。
多地通过发放消费券、购物享受补贴等活动，以真金白银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江苏省 3C 数码产品补贴专项活动正在进行，消费者购买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7类 3C 产品和20类家电商品，享受15%补贴，最高可优惠1500元。在位于南京新街口的两家大型电器卖场，购买手机的消费者明显增多。
原价是4999吧，现在减到了4200多，最后也反正是便宜了不少钱。
我们来到江苏南京游玩，然后我们发现外面这个广告牌上有这个非常明显的补贴标志，它的价钱呢是要比官网上便宜大概几百块左右，就直接在这定了。
多措并举之下，江苏各地数码产品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江苏连云港某电器卖场负责人耿广辉，
家电市场真完全被激活了，我们的同比来说也是基本上是比往年要将近翻了一番，说这次来刺激了市场会很大一个流量。
今年以来，广东深圳以旧换新政策不断释放效能，通过增加智能家居品类，扩大家装补贴范围，线下卖场可扫码实名领券，享受付款立减等方式，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市场活力被进一步激发。截至11月底，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深圳家电家居产品销售近100亿元。某家电卖场负责人李培恒，
自从深圳新一轮以旧换新开展以来，我们门店销售额环比增长363%，其中增长最为明显的就是我们冰淇品类。以旧换新补贴让顾客的消费更加果断。
在深圳福田区一家汽车销售门店，不断有顾客进店试车，购买热情高涨。目前深圳已实现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超6.9万辆。门店经理赵琛，
从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我们的线上咨询量和线下咨询量环比增长大约要超过30%，我们的成交量以及订单量环比增长45%，我们每天的试驾量都排得很满。
本月1号，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正式实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号，全国购房家庭累计减免契税84亿元，惠及36.4万户家庭。受政策利好，购房市场需求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月1号至5号，全国共有36.4万户购房家庭申报享受了契税税收优惠，累计减免契税84亿元，户均减免2.3万元。其中个人购买140平方米及以下家庭唯一住房和第二套住房优惠政策减税74.1亿元，个人购买140平方米以上家庭唯一和第二套住房优惠政策减税9.9亿元。政策实施后，个人购买住房享受1%契税最低优惠税率的家庭比例达到全部受惠家庭的92.4%，较政策实施前提高了17.4个百分点。有购房者表示，契税等政策实施进一步减轻了他们的购房压力，
税就可以减很多钱。我是在买的过程当中正好政策出来了，省一大笔钱了。
前一两年的话一直都在观望，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适合买房的时候吧。
税收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购房需求的释放。12月1号至5号，全国房屋交易累计申报55.3万套，同比增长24.8%，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同比分别增长 62.2%、87.2%、27.5% 和 66.4%。
近年来，我国航空运输规模、效率和服务质量稳步快速提升，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连续多年对全球航空运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20%。 我国民航在全球民航治理中的角色正加快从参与者向重要贡献者和引领者转变。总台记者孔颖、王冬雨报道。
截至2024年10月底，中国运输机场数量达262个，机队规模达4365架。中国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238.3亿吨公里，旅客周转量10873.3亿人公里，货邮周转量288.5亿吨公里。中国民航局国际司外事与国际组织处副处长王若元介绍，
中国航空公司开通定期国际航线697条，通航74个国家的144个航点，综合实力位居国际前列。运输航空一客公里死亡人数和百万飞行小时重大事故率十年滚动平均值分别为全球平均值的1/3和1/10，安全水平位居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从2004年至今，中国一直担任国际民航组织一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际民航组织标准与政策的制定。近年来，共有280余名中国专家以成员或顾问身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几乎全部专家组工作，
主动把中国经验融入国际民航组织标准修订和更新当中，在电子执照、高高原机场运行等标准制定方面积极贡献中国的智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进入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将为全球民航提供安全的空中导航服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1院170团分院庙尔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林，30多年来扎根阔嘎什牧区，诊疗各族职工群众数以万计，用半生时光践行医卫戍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新疆台记者罗元明报道。
这里是祖国西北边陲新疆托里县。庙尔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林开着自己的旧皮卡来到近20公里外的东窝子，他要赶在大雪前把东牧场里有高血压患者的几户都走一遍。
干啥？
你吃过了？医
生吃
过了，给你测个血压吧。
可以。
牧区患病率高的就是高血压、关节炎，现在吧星期天星期六是没有的，假节日是没有的，患者不管头疼脑热就要给我打个电话，我有时间了就看一看，没有时间了就给他指点一下子。现在高血压率可以说降一半。
李林生在兵团，长在兵团。1988年从部队复员后，李林成为兵团一名卫生员。1990年，他轮岗至团场最偏远的三连。
像我们兵团第一代的一个阿姨，她是哮喘病，在我去之前，冬季她是不敢出门的，一受凉她就犯病。我去了以后，结合她的病况。给他吃了一点，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
1990年底，轮岗期将满，李林的住处占满了连队和周边的牧工群众。
最害怕让我走的就是这个阿姨，就拉着我：“你要是走了，你阿姨的病咋办呢？”这个是对我来说最触动的，因为是兵团第一代人，献了青春，献生命，能解决他们的病痛啊，我心里很高兴的。
医者的荣誉感激荡青年的胸口，李林主动请缨。轮岗变成了留任，方圆几十公里内近20000名牧工群众从此有了自己的医生。
当时报告批下来也是冬天，一进连部那个场面啊，我永远难忘。那叔叔阿姨掂着马凳，穿着皮大衣在等着，卫生室收拾得干干净净，那都是叔叔阿姨给我们打扫出来的。作为一个当兵的人啊，这么坚强的汉子，结果当时偷偷摸了几天累的。第二天就开始开诊。
山势起伏，雪路难行，在阔嘎什牧区看诊的路，李林一走就是35年。从诊室到牧业点，再到转场路上，他治疗患者1万余人次，为59名危重患者挽回生命，300多个新生命在他手中平安落地。这35年里，李林有过多次调往上级医院的机会，每一次他都选择留下来。
生是为三里生，长是为三里长，患者都是在三里头，不在城里。你要在城里真待不住。
牧区百姓看病的条件已今非昔比， 2021年落成的庙儿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附近唯一一座两层小楼，诊室、接种室、检验室宽敞明亮。已经59岁的李林依然接完病人电话就出门，他相信北疆的风景自己还能看很久。
退休以后计划还是继续在这干，牧民群众相信你，组织相信你，你没有不干的念头吧，可以说是这一直干下去。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659亿美元，较10月末上升48亿美元，升幅为0.15%。
商务部全国家电以旧换新数据平台显示，截至6号24点，超过2900万名消费者购买八大类家电产品4585万台，带动销售近2020亿元。其中一级能效产品销售额占比超过 90%， 家电以旧换新工作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东航、南航近日陆续宣布新增上海虹桥至重庆、上海虹桥至武汉等多条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航线，至此国产大飞机 C919 累计通航城市达到10个。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荆门至荆州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荆门与荆州实现半小时直达，武汉至荆门从4小时压缩到1小时35分，湖北省实现17个市州市市通高铁，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举行中央政府赠港大熊猫亮相仪式，大熊猫安安可可将于今天与公众见面，这是继1997年和2007年之后中央政府第三次向港赠送国宝大礼。接下来特区政府还将举办一系列大熊猫主题宣介活动。
中国之声融媒体音视频节目乡音密码今天上午11点为您解密天津方言，探寻声调有趣自带幽默因子的天津话的前世今生。
东西两路冷空气昨天合并南下，导致我国多地出现降温。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还将继续下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西藏东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此外，从今天夜间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多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雪过程，之后降雪区域将向东转移。
2024至2025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北京站昨天在首都体育馆决出多枚金牌，孙龙在男子500米比赛中夺冠，这也是本赛季中国队在短道速滑世巡赛上获得的首枚金牌。今天是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北京站最后一个比赛日，将决出女子500米、1500米、男子1000米、5000米接力以及混合团体接力金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叙利亚政府军7号发表声明说，叙政府军已在该国南部德拉省和苏维达省进行了重新部署，建立了防御工事和安全警戒线。政府军当天还对在哈马省和霍姆斯省乡村地区的恐怖分子驻地和补给线进行猛烈打击。叙利亚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则对霍姆斯省东北部地区的恐怖分子据点实施了空中打击，并打死数十名恐怖分子，摧毁了一些车辆和武器装备。叙利亚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说，过去一周，在叙空军和俄空天军的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打死约2500名恐怖分子。叙利亚总统府7号发布声明，否认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将离开叙首都大马士革。声明还表示，阿萨德正在首都大马士革开展工作。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外长7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商讨叙利亚局势，呼吁尽快结束叙利亚战事。土耳其外长费丹透露，三方宣布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并同意继续在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框架内进行谈判。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则表示，俄罗斯将向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叙利亚政府对抗极端组织。
本台消息，韩国国会7号下午就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因参加投票的议员人数不足，动议案未获通过。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7号晚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说，截至当地时间晚上9点20分，参与总统弹劾动议案投票的议员共195人，未达到所需的200人。按照相关程序，弹劾动议案若要在国会通过，需要在国会总共300个议席中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支持。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朴赞大当天表示，将于11号召开临时国会，重新发起弹劾动议。韩国总统尹锡悦7号上午发表对国民谈话，就紧急戒严风波向国民道歉，并表示不会回避关于此次戒严的法律和政治责任问题。尹锡悦表示将不会有第二次戒严，今后的总统任期和政局稳定方案将全权委托给国民力量党，国政运营将由执政党和政府共同负责。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最新战况信息称，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并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工企业提供保障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海军7号通报称，乌克兰海军海上无人艇对克里米亚天然气平台上俄军监视系统实施了精准打击。乌克兰海军司令称该系统被摧毁，并表示乌军将继续在黑海地区的行动。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丹麦提供的第二批 F-16 战斗机已抵达乌克兰。
法国当地时间7号晚上，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仪式并发表演讲。2019年4月15号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后一直对公众关闭，据称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后预计每年将迎来1400万到1500万游客。
位于日本西部岛根县首府松江市的岛根核电站2号机组7号重启。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各核电站陆续停运以升级安全措施。岛根核电站2012年1月停运，时隔近13年后重启，使日本全境运行中的核电机组增至14座。
荷兰警方7号晚说，该国海牙市一栋三层公寓楼当天上午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目前已发现4具遇难者遗体，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荷兰紧急服务部门表示，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被埋在废墟下，但伤亡人数可能升至20人左右。公寓楼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表示，爆炸发生后，有一辆汽车迅速驶离现场，呼吁目击者提供相关线索。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7号发布声明称，该武装当天在苏丹中部杰吉拉州乌姆库拉地区与苏丹武装部队发生激烈交火，打死270多名苏丹武装部队成员。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一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苏丹约 2.71 万人丧生，超过1200万人流离失所。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